今天你看美国这个国家是从基督教的信仰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叫 post-Christianity 后基督教时代，甚至要把基督教踢开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现在向人传福音，包括对中国人这些知识分子，跟以前我们在年轻或是幼年的时代传福音的方法，已经是不能够炒冷饭了，或者说，用旧的方法。实际上呢，现代，特别是从西方这个 Renaissance 叫什么？这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之后呢，人对于传统价值开始产生了怀疑。那么，有一个学者叫做 Barna，根据他的研究调查资料显示呢，就是 X 世代。什么叫 X 世代？就从1700年到1900年这一段时间，有2/3的人对于有组织性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他们有了反感。当然这里面是很复杂的因素。特别是从这个原来文艺复兴跟启蒙运动的那个时候，是把人的理性抬高了，把人的地位、人的尊严抬高了。可是后来因为战争、瘟疫、死亡、疾病、饥荒、恐怖、这个核子、原子的问题，人发现人不能胜天，所以人就开始有了一个逆转的倾向，就是人开始追求心灵的现象，包括打坐、算命、看相、瑜伽、冥想、静坐等等等等，很多的，就是，但是呢，现代的人又是在科技的时代，又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所以在理性跟灵性之间，他们在当中在那里摇摆。因此，对于现代的人要传福音的话，我们再没有办法用一些老旧的方法，那。当有些人是比较注重理性的，强调人的智慧、逻辑思维是很重要。比方说，法国的哲学家 Descartes，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I think, so I am。我思故我在。”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思想决定我的存在。因此呢，他是高举理性，高举逻辑的，他也把理性绝对化了，所以有的人呢是受了这样的一种影响的，在后现代，那也有些人呢是觉得理性不是绝对的，那么他们呢也寻求心灵层面的，那这里面呢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好处是什么呢？就当人在追求心灵层面的时候，其实基督教的信仰是比较容易打进去，可是当有一些人在追求理性的层面的时候，其实基督教的圣经、神的话一样可以打进去。保罗说：“我所讲的智慧，不是地上的智慧，乃是属天的智慧。”这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如果大家去读第一章，你就可以从里面能够体会出一些了。那么今天的人夹杂在理性跟心灵的追求的夹缝当中的时候，对于这些人，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想到这个 postmodernism 严重的威胁到，不管是美国的教会，甚至欧洲的教会。你知道美国现在在步欧洲的后尘，所以美国的教会现在四维开始衰微了。他们步了欧洲教会的后尘，而咱们华人教会呢，也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况。也因为这样，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你我的子女，他们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来教会，可是等到他们到了大学，离开了父母，他们都一个一个都失落掉了，不再去教会了。那这里面呢，我想呢，这后面我会谈到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家人啊，传福音啊，包括我们的子女，我们要像一个宣教士一样，怎么样子在这个时代来帮助我们的子女。保罗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并非要我们在原则上去妥协，乃是要我们在方式上活泼。若是我们说的话别人甚至都不愿意听，那如何去向别人传福音呢？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Leslie Newbegin，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宣教传福音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翻译的工作 translation。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代能够灵活的将神的信息翻译成外邦人能够了解的语言。就像耶稣基督，他是跟我们完全在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可是耶稣却愿意道成肉身，进入到我们的文化里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宣教传福音的原则。这就是 Leslie Newbegin 他所提的这个概念。那但是如果我们纯粹只诉诸于理性思维方面的，我们自己在灵性的层面我们没有让外邦人或是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看见，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有血有肉的那个见证，或说他们愿意在基督徒身上看到我们的挣扎，看到我们的伤痕，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完美。就像当时多马，他一定要看见耶稣身上的钉痕和刀枪的伤痕，他才肯相信。因此基督徒我们不但只是诉诸理性上的一个像翻译的工作，我们更是像基督道成肉身活出这样的一个伤痕。也就是说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被他来对付了，我们身上从外邦人看见我们身上有那个伤痕钉痕的时候，人家就会信。就像多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钉痕伤痕，多马就信了。那这个是就看见有两方面，一个是言传，一个是生活传或是身教来传。那么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先有的第一个概念。所以传福音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并不困难，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还是有它，确实有它的一些困难度。那我现在就是只是用几个例子来把传福音这个事情呢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们好不好先看一节经节，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个 PowerPoint 可以帮我打出来吧。马可福音第四章26节到29节，或是如果你有马可福音四章对26节到29节，这一段经节可不可以麻烦那个陪同你帮我们练这一段好不好？
第四章，
四章，
26到29。好，第四章，26节，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
好，这就可以了。谢谢陪同。这一段的经节到底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向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或是你在路上遇到的陌生人向他传福音，你我首先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我们只能够按照神的方式去传福音，我们不能用人的方法。福音不是人的方法能够叫人得救的，得救乃是神的事，请注意，得救是神的主权，得救是神的事情，传福音是人的责任，传福音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根据这段经节去撒种，撒种就是传福音。那你特别注意这里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就是去传，然后黑夜睡觉，什么意思？黑夜睡觉什么意思？意思是，注意啊，意思是我们根本不能够明白，当我向，举个例，假如陪同不是基督徒，当我向陪同谈了福音，我其他的只能交给神。睡觉的意思是指放下人自己的方法，你按照神的方法去传福音。什么叫人的方法？现在有许多的教会用人的方法，譬如传讲成功福音，传讲社会福音，传讲这个好像是很正确的，但实际上里面是误导人的所谓的恩典福音。这个是我记得前两个礼拜我已经提过了。现在有许多的这些用人的方法来想要叫人信主，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错误的。我们只能用神的方法，就是我尽力去传去撒种，然后我只能睡觉。睡觉不是叫我真的睡觉，乃是指不能用自己的方法。而且你注意，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你注意下面那句话，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叫人得救是神的事，他怎么会得救信主，那是神的事。我呢，只要去撒就好。我的责任是睡觉，睡觉不是叫我不做事，而是叫我不能用我的方法，因为使人得救的、重生的是神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然后至于他信了，然后他怎么样，这个谷子熟了，苗发起来了，穗子长起来了，籽粒结出来了，那个是神的工作。也就是说，神的救赎是从重生称义一直到我们成圣得荣耀，完全是神他来负责，也是神完全的恩典。那所以呢，从这里，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传福音我只是尽本分，我其他的那是神的责任啊。好，对于这个我先问停下来看各位什么问题吧。对于这个 point， 这是第一个前提哈。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来看，也就是上一次摩里宾弟兄问到我的，我说呢，因为我会在今天会 touch 到，所以呢就留到今天我们来思考。 也就是摩里宾上一次提到的一个很好的问题，这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三，经文 PowerPoint 可以帮我打出来。好，再麻烦陪同你帮我们练一下好不好？二十三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三节。
好，三十九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人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好，谢谢。这个问题也就是上次李斌呢提出来，那后来李斌问的就是这个强盗他是怎么样听到福音他才信的呢？其实在这一段的经节，刚才陪同帮我们读的这段经节有非常清楚的几个重点，也就是你我跟别人在谈福音的时候，这几个重点是绝对不能够少掉的，是我们一定要掌握住的。第一，你注意好，我们向人传福音不是并不一定需要讲一大套的神学的理论，不需要，你我都没有受什么神学的教育，我们也不可能去讲一大套的神学理论，而且你讲这个人家也听不懂。因此传福音是一个 translation， 就是把对方容易懂的一个概念或一个思想，从他的概念能够理解的途径，怎么样把圣经中的真理把它 translate， 使对方能够接受，能够听得懂，然后又能够掌握住福音的内容，不失去福音的内容，是按照神的心意，我只负责撒种，其他的交给神。那这一段的经节呢，你看到有几个重点。第一，这个强盗能够信主是第一，因为他认识神的公义、神的愤怒以及神的审判的属性。这个在第几节？第几节里面？第四十节，有没有？四十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神要惩处罪，神要刑罚罪人，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绝不容许罪恶，这是第一个。所以传福音绝不能够把这个忽略了。第二，承认自己是罪有应得的，承认自己是不配的，这是在第几节呢？第四十一节。四十一节怎么说？四十一节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什么相称。但是这个人指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所受的其实我们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所做的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所以第二个重点，必须福音要让人看见他跟我都是有罪的罪人，我们接受神公义的审判是我们罪有应得的，这个是我们应该的，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就是祈求神的国 以及神的救恩，而且承认耶稣是主，这点很重要。你看42节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会称他耶稣，其实他是称他是主，而且他是指名对象，他不是求释迦牟尼，他也不是求孔子，他也不是求毛泽东，他也不是求蒋介石，他也不是求柏拉图等等等等，他是讲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注意，得救的人必须是求他的国，求他十字架的救恩，这是福音的第三个重点。福音的第四个重点啊，就是43节，当你把前面三个都讲清楚了，43节就是必然的结果。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一个真正得救的福音是绝对不能够少掉对罪恶、公义、愤怒、审判、神的圣洁、神对罪的不能接纳、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当受的刑罚、承认自己不配，然后祈求耶稣的救恩，仰望神的国，他就得着的是真正的福音。这个结果必然是今日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莫里宾弟兄上次问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这个强盗他在十字架，在基督十字架的旁边，他把完整的福音都听进去了。而刚才讲的这几个重点可以配合每一个不同人实际的环境、光景和处境，我们都可以把它灵活的用。保罗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保罗不是圆滑，保罗是不失福音的原则和本质的这个基础上，保罗知道怎么样子把福音把它 translate， 针对不同的对象来把福音打进去、切进去。这个需要像今天早上我讲到最后一句话，保罗劝我们要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或劝诫或教导，是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那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23章这一段经节呢，其实就把福音包含得很完整了。对于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好，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一下你讲义上的，先看第五点，讲义上的第五点。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经节我们都能够朗朗上口，我们也都如数家珍，倒着背我们都可以背出来。可是这些经节当你仔细的好好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福音包括这些罪。可不可以麻烦陪同你帮我们把这几个读一下好不好？神这个开始。
第五个题，世上的罪，神是最高的主宰，爱是最甘甜的滋，人类最大的需要，世人最广阔的范围，最诡诈的活物， 甚至是最大的度量。独生子，最不能割舍的人，最珍贵的礼物，赐给是最慷慨的赠予，一切是最大的数目，信是最简单的要求，然后灭亡是永永远远最痛苦的刑罚，永生是永永远远最丰富的祝福。
呀，谢谢。这一节经节呢，把福音其实也很完整的涵盖在里面啊，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我现在忘了他是谁，他说约翰福音就是一本小圣经，约翰啊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一本小圣经，就是把整个的福音涵盖在这里面。你注意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一定要从倒数第二个开始，灭亡。所以我在灭亡前面特别打了一个星星。为什么要从灭亡开始？你注意，为什么是先旧约开始，后来才新约？为什么所有的先知都是先从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开始，然后才讲到神的安慰、神给人的盼望？那么假如福音你没有先把地狱、灭亡、审判、神的圣洁、神的愤怒、神的公义讲出来，那完全是隔靴搔痒，不能够带出真实的果效。可是这是今天你我的问题就在这了，我们怕把人给吓走了，我们或是怕得罪人了，或是我们怕，哎呀，这样讲太伤感情了吧。但是你要知道，你讲这个的时候呢，你需要有神给你跟给我的智慧，但是这些东西是不能够免去的，也绝不能够省去的。假如你省去了，那就变成成功神学、成功福音啊，成为福音社会福音，成为所谓的恩典福音，成为很多是人自己所想出来的一些方法。你要知道，连耶稣基督本身都不能避免为我们的罪受了神公义愤怒的刑罚和审判，连耶稣都不能够逃脱，那更何况是你跟我以及世上所有的人。所以灭亡是必须头一个要讲出来的。人的罪，你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六章，保罗前三章一开始不是讲别的，先讲的就是罪。保罗必须先把罪提出来，保罗必须先把神的愤怒提出来，保罗必须先把神的审判提出来，后面保罗才把福音完整的介绍出来，从称义到成圣，到被圣灵引导，到神的拣选、神的预知预定、神的盼望，最后到基督徒怎么样活出这样的福音，在整个罗马书一清二楚的，从一到十一章是讲神学，十二章到十六章是讲生活。那福音不是只是一个理论，福音也是很实际生活化的。所以你看保罗所有的书信前面半部一定是讲真理、讲教义，后一半部一定是讲生活的应用。福音本身也是不例外，当保罗他先讲到罪、审判、神的公义、神的愤怒、神的刑罚、神的咒诅，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办法让人得着福音，也没有办法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灭亡是第一个关键，当人看见人在最终没有办法自救，人是沉沦可怜的光景的时候，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反得永生。所以这个秩序从字面上来看是这样子摆，但是真正要带出的 message 是必须从灭亡开始的，从永生做结束。然后神他怎么样预备恩典，预备救恩，透过他的独生子，这里面就看到福音中的罪是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罪能够比得上的。你知道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在比谁的楼盖的最高啊，对不对啊？从纽约的摩天大楼，到马来西亚的这个双子星大楼，到台北的101大楼，到这个中东的这个那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啊？现在一下想不来，盖的全世界最高的楼，听说中国大陆还要盖一个更高的楼。在这方面大家在那比罪， So what? 真正的罪是福音，福音才是人类最大的需要啊！这个啊，供各位做一个参考。好，我暂时听到这，看各位还什么问题吗？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就是那十个图表，这个福音桥，可不可以帮我弄出来？我刚才讲的这几个都是简单的，但是是很扼要的，但是却是福音的。那么这些你在跟人在介绍的时候，你可以针对对方在前面聊天建立关系的时候，知道他的想法，知道他的需要，然后你知道怎么样把福音 translate 能够成为他理性上能够接受的，感情上能够接受的，思想上容易理解的方式，这叫做传福音啊，这叫宣教。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福音桥。以前学过这个福音桥的有没有在座？有没有啊？我们知道，比方说有这个四律，福音的四律，还有所谓的这个梁长老你学过的叫什么三？
好像是叫三元法，
三元福音法，对，是吧？哈，要那么福音桥，在座有没有谁学过这个的？怎么都没有回应啊？
学过
啊？福音桥有没有听过的？
学过。
读静远你读过吗？好，看过这个是吧？
是。
哦，还有呢？
这个跟李属灵斯定律有点像，有点相似，对吧？
不过这个比这个福音四律啊更简单、更明晰，而且它是用图表来表示，就很容易就明白了，很容易就明白。你看第一个，比方说，起初神创造，这里面就先让我们看见这个宇宙万物是神所造的，而不是按照进化论所说的，经过几千万年的碰撞出来一个有秩序的这样的一个宇宙万物，不是的。他们讲在一大堆的垃圾堆里面，经过几百几千年的碰撞，就蹦出一个波音747的飞机。哦，这是很荒唐的。那这里面起初神创造，那个时候神跟人类之间是完全没有隔阂的，神跟人之间 是人是没有罪的，神不创造罪恶啊。那个时候真的像这个孟子还是荀子所说的人性本善啊。那么这是刚开始啊。第二个图就是后来因为亚当，始祖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违背了神的旨意，罪就把神跟人之间把它隔开了。那所谓的死亡是指人与神的关系被隔绝，被罪隔绝，这是一件非常恐惧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第三，我就简简单单的讲哈，就不复杂的讲，在可不可以清楚一点那个镜头 focus 清楚一点。那在圣经里面，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罗马书3:23。你看到它中间罪把神与人之间有一个很深的鸿沟，这个鸿沟呢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有罪的。你注意啊，他这里就是把罪摆在第一个啊，罪一定要把这个摆在头一个，神的审判灭亡一定要摆在第一个，否则你福音就谈不下去了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人都有罪。好，再下一个，我们与神隔开。再下一个，罗马书6又说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你看他列出神跟人，你注意啊，左边人类是在黑色的，表示我们在黑暗中，右边的神是在白色的，神是在光明中，中间是罪的深渊把神跟人隔开了。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绝不容许罪恶的，因此我们在黑暗的深渊中，第一我们都犯了罪，第二我们都要死亡。然后再下一个，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希伯来书9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面你看到他现在列出了三个，第一世人都有罪，第二罪的工价是死，第三死后又有审判。然后你可以问对方是不是这种光景，你可以跟他讲他不承认有罪，圣经说的罪是指罪性，只是今天我们没有机会，如果有机会我们一定比希特勒还更坏，对不对啊？我们没有罪，有机会我就会偷会杀会抢，为什么呢？因为平常我循规蹈矩，是我不敢触怒法律，免得我要吃官司，所以呢不表示我是好人，只是如果有罪的机会，我一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然后罪必带来死亡，那是因为我们都要受神圣洁的公义和审判的。好，所以这个三个东西很清楚列出来了，现在就看下面了。下面人用什么方法可以归回到神那里呢？然后你告诉他好行为可不可以。你看到他这个桥只到了一半，够不到神的那一头，道德呢也不行，宗教呢也不行，再往上一点，其他都不行。那好行为是宗教劝人为善，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可以到神那里， no 不行。为什么？因为神说我们的好行为，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如同破衣裳，我们好行为，我们的善绝对达不到神的至善的标准，我们的善也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我们的善也是伪善，不是神的至善真正的善，所以我们的好行为没有办法满足神的条件。第二， 道德，我们的道德能够达到神的道德标准吗？你知道为什么神要先颁下十诫？十诫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神的标准，我再怎么好我也没办法满足神的要求，因为我们是在最终的，我们的可怜的光景，连我的善都是假善，连我的善也是自私的善，连我的善的动机也是自私的动机，连我的善也是为了夸口夸耀，所以我们的善我们的道德根本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律法是引我们到恩典，律法就像 X 光照到我里面的黑暗，能，但是 X 光不能拯救我，不能医治我，能够医治我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你看到还没有，还没有，还要下来，还上去，对。所以好行为不能够到使我到达神那里，道德也不能使我到神那里，宗教也不能够使我到神那里。宗教是人为的一个思想体系，哲学体系，它不能够帮助我们，不能够救我们。宗教只能够提出人的一些，比方罪的问题，死亡的问题，人的去向的问题，可是宗教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也都没有答案。所以呢，宗教也不能够救人，唯一能够救人的只有靠着后面我会讲到十字架的救恩，其他那都不能。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跟对方去谈。好，下一章。好，那么现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是福音的本质了。啊，注意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这一句话是耶稣亲口说的。耶稣从来讲话都是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Amen Amen， 耶稣都是把 Amen讲在前面，而且是两次的讲。为什么耶稣要实实在在的说？因为你注意，耶稣是以第一人称非常明确的应许和保证。耶稣讲话从来不含糊的，耶稣从来不会说啊，也许吧。你知道穆罕默德在死前，那些主教们围绕在他的病床前，穆罕默德他只能说我快离开了，你们呢要祷告阿拉，也许，注意啊，他讲也许阿拉可以如何如何。耶稣从来讲话没有讲也许或者可能，耶稣从来不这样讲，耶稣从来讲话都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耶稣讲话充满了保证，充满了应许，充满了确据。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注意这句话，就有永生是现在世。为什么是现在世呢？除了希腊原文表现出来，你去看约翰一书，老约翰说，小子啊，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知道你们已经有永生，那是用现在。换句话说，永生不是等我们死了才有，永生是现在就有了。所以就有永生是现在世，不至于定罪是未来世。我们将来要在基督台前，他不再定我们的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是过去式。我们已经重生的人，我们就已经出死，我们就入生了。所以耶稣这句话是未来式、现在式、未来式跟过去式。那这句话又带着应许，带着确据，带着保证。那你现在特别注意哦，这里他把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来怎么样解决世人都犯的罪、死亡跟受审判。好，现在在下一张图面，宗教道德没有办法帮我们跨过去，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它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通道。那你注意，有永生就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死亡的问题。不至于定罪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受审判的问题。那为什么世人都犯了罪，在这一句话里面好像没有解决，谁知道原因在哪？谁可以答复我这个问题？有谁可以答复我这个问题？啊，你注意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耶稣讲话每一字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的，而且耶稣所讲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带着真理在里头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里面，这里面解决了死亡的问题，也解决了将来我们不受审判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罪好像没有解决呢？这个跟我在前两次的主日学跟各位讲的有很大的关联。耶稣讲这句话是要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虽然得救，我们的罪可得赦免，可是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因此我们就不敢也不能自义。第二，我们虽然罪蒙赦免，可是我们外面的肉体的人仍然会在犯罪。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若有人说自己不会犯罪，那么他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他也就是自欺的。意思就是 already not yet，虽然我们罪蒙赦免，可是我们还是活在这个罪恶七情六欲的躯体里面，我们仍然还是有犯罪的可能。因此这个罪要完全得作赦免，要直到我们将来见基督的面的时候，而且是透过成圣的过程，使我们的罪越来越被越来越少犯罪，越来越不想犯罪，越来越不喜欢犯罪。但是我们还是罪人，因此我们要一直不断地仰望救恩，依靠救恩，仰仗恩典，仰望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过去的救恩，现在的救恩，将来的救恩。我们最终要完全连身体都完全得赎。现在我们仍然还是活在犯罪的躯体，所以 already 一个角度是我们的罪已蒙赦免，但是 not yet 是我们还是会有可能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需要一直不断的仰望救恩，这是神的智慧，这也是神要我们实际主观经历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客观上经历了这个各个他山、骷髅地、 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的罪蒙赦了，我们还要主观上去经历罪被除去，使我们走上成圣，完全让救赎终将最终的实验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对付罪是我们一生之久的，我们需要依靠神的，也是我们需要付上顺服和信靠的代价来对付罪恶。因为神的救赎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所以罪的脱离和除去是一生之久的工作，也透过这样信仰是持久一生之久的工作，仰望救恩是一生之久的工作。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在里头。好，下一章，然后你可以问对方，如果不是靠十字架，我们绝没有办法走到神的那边。如果不是靠十字架，我们没办法进入永生。耶稣基督同他钉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救法。你就问对方，请问你现在是在哪一边？你问他，你是在左边这边呢，还是在右边这边？如果他愿意在右边这边，他必须几个：第一，看见神对罪恶的愤怒，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必须审判罪恶；第二，他必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第三，他知道宗教道德好行为不能救自己，他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十字架的救恩；第四，也唯有仰望神的救恩，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才能够进入到永生。啊，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然后下一章，如果他愿意到右边，他愿意承认自己接受耶稣，很简短的一个祷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然后祷告很简单，我是个罪人，愿意悔改，耶稣为我钉死赎罪，复活救主，请入我心，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啊，他签个日期，签个日期，签个名就如何，但是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实际，他真正接受相信福音啊。所以你看，其实福音桥是很简单的，我觉得比四律更好，也比三元福音论还更简单，更清晰，更明了。好，我停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如果你这个福音桥呢，我可以送你一本啊，送你一本，然后你可以自己把它影印了，你这个可以带在身上，遇到人，遇到你的家人，怎么样跟他谈？其实你福音桥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啊，来把福音带出去。还有这个路加福音二三章，也是供你我做一个参考，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是供我们做个参考。我们要传福音一定要有一个心智，就像保罗所说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凡我所行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那么最后我想很简单的就是谈一谈我们怎么样向我们的家人亲戚传福音。你要知道哈，向外人传福音倒还简单，要向自己的家人，特别是父母包括儿女 传福音你会发现非常的困难。困难的原因在哪呢？人家说你，我的父母亲说，李军你这什么德性，你还来向我传福音，你从小就调皮就坏，而且 坏到骨子里，你还来向我传福音，你把你老爸老妈的气个半死，你现在来向我传福音很困难。向自己的儿女传福音那更困难。怎么困难呢？老爸老妈你这副德性你还向我传福音，哼，他不信。你知道为什么 85% 到 90% 的基督教家庭长大出来的孩子进入大学都离开教会了，不再信了。问题主要不是教会，问题主要是父母。我们在孩子们的面前，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父母亲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我们朝夕跟他们相处在一起，他一看就知道我是什么德性。所以困难就在这了，我怎么跟他传他也不会听，他甚至根本嗤之以鼻。关键就在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没有活出我所传的信仰，我也没有活出我所介绍的耶稣，他当然不要信了。他认为我在，这是一种 publicity stunt， 所谓的宣传的噱头，那他怎么肯信呢？他当然不肯信。那怎么办呢？当然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是第一个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求主帮助我们。那么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向 父母亲或孩子传福音呢？我想呢有几个，我拿我自己失败的见证来跟各位做一点点的分享。我记得以前我跟大家说过了，我跟我的大儿子甚至打架。为什么会打架？是我把我大儿子激怒了，激怒到一个程度，我神让我看见我比我的大儿子还愚蠢，我比我的大儿子还无知，我比我的大儿子还要这个怎么讲呢？更荒唐。我觉得我的大儿子不像样，可是神却让我的大儿子看见我是一个更不像样。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被神完全呼召出来要侍奉他，可是我是一个假冒为善道貌岸然的基督徒，连基督徒都不配。但是当神光照到我，借着我的大儿子对我的叛逆到这种地步，神允许这样的一个失败，看见我的龌龊，看见我的虚伪，看见我的假冒，看见我里面那最里面的我是何等黑暗不配的这样的一个人，神借着我大儿子的叛逆把我整个人翻转过来。没有想到，我就长话短说了，我彻底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借着我这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翻转了我跟我大儿子的关系。后来神不但呼召他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一直到今天他已经侍奉神十几年了。我的大儿子今天跟我的关系那不能再亲了。我的大儿子每一次他经常打电话这个关心我，问我的状况，他侍奉的难处，他向我取经，他这个把心里的话 把他的婚姻，把他管教子女等等各方面侍奉他的所有的难处，他都会这个肝胆相照的，破开心肠的跟我来分享。我发现神在我的失败跟我愿意向他认罪，抱着他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工作。我发现是神自己借着我的失败来向他传福音。那亲爱的姊妹们，你要看见一件事哈，我们的失败不要灰心，神可以把我们的失败做成他要做成的工作。你我的孩子，你我的子女，是神可以借着我们的软弱、失败、跌倒来照样做成神要做成的美善的工作。你我如果要向我们的父母亲或子女传福音，特别对于父母亲，求神帮助我们多去思想一下过去我们的父母亲在他人生中的特殊的经历，或是他曾经跟你分享过他人生中某一个特别的故事。你把这个事情好好的回想，放在你的祷告里面，求神给你智慧，针对他人生中他最 memorable 不能忘记的经历，你怎么样去发挥，跟他来谈，你可以把福音切进去。我没有时间来分享我自己的怎么样跟我父亲 传福音的经历。我原来跟我父亲的关系非常的坏，但是你知道吧，后来神怎么样子给我能够宽恕和爱，去跟他重新去爱他、接纳他、去传福音给他，我没有时间去讲内容了。但是有几个重点呢，是我们可以来思想的。你首先一定先要有一个心智，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你说主啊，我一定要把福音带给我的父母，他们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主啊，我的孩子马上就要离开我，进入到大学了，我在这里，求你给我一个使命感。首先第一，你一定要把对方的灵魂放在你的负担里面，你一定要先从祷告开始。第一，第二，你一定要重新跟你的父母亲、跟你的子女建立起一个朋友的关系。特别是我们的子女，你如果把他当作你是老爸、你是老妈、你的父亲的权威，那原谅我讲这句话，你在破坏使他得救的机会。你一定要把你的子女当作朋友，你要学习尊重他，你甚至要学习向他认罪，向他说对不起，否则福音的这条桥梁建立不起来。这是第二。第三，你一定要开始学习随时说我在这里。你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跟着以撒在往献祭的山上，也就是今天那个以色列那个回教士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将来圣殿要建的地方，也就是所罗门王所建殿的那个地方，他们在路上三天三夜的路上，他的儿子有问题就是问他的爸爸，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回答就是我儿，我在这里。也就是说你我必须随时 ready 回应我们的子女跟父母亲他们心灵上的需要，包括他学校他遇到的问题、社会的冲击、时代的冲击，你我要随时 always readily available。 这是第三。第四，你我要重新接纳对方，不管对方有多讨厌、不可爱、不能接纳，我们要为了福音的缘故要接纳他。第四， 随时求神帮助，除去 criticize 的这种心理。我原来一直是对我的父亲是 criticize， 包括对我的大儿子，但是神要我把这个拿掉，否则我没有办法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友谊的鸿沟永远打跨不过去，那更谈遑论，更遑论说跟他谈福音了。然后第四第五，你要介入福音一定要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要好好去思想我的父母亲在他的人生，也许他经过抗日战争，也许他经过这个八国联军的经历，我们不知道，他可能对于基督教有误解或者是什么等等。这个时候你好好把父母亲在这一方面他个人人生的一个疙瘩，你要放在祷告里面，求神给你智慧，如何劝诫，如何教导，把他完完全全在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然后就是包括文化上的认同，其实我们跟我们的上一代有文化的差异，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时间不容许我再来详细的讲了。然后一定要常常关心我们的父母亲，真心的关心他。不注意哈，不是只是表面上的，爸爸你吃饱了没有，你今天感觉如何 ？No， 不是的，你一定要从他心理上真实的去让他觉得，现在的李军不是过去的李军了，现在的陪同不是过去的陪同了。那这样子，你就可以跟他谈福音了。啊，时间不容许我再详细的讲，我只能提纲挈领的重点的提出这几个，我想就可以了。我们需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好，最后一分钟看各位什么问题吧。好，没有问题，那今天我们超过了六分钟。好，我们请陪同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也感谢你把这个福音借着各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来相信我们，也感谢让我们相信，也感谢你来继续的带领我们，愿意把这个福音能够传讲给更多人，从我们的家人，从我们的同事开始，向更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来传扬主你的旨意，就把我们的这样的心怀意念继续放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保守，来带领我们散去的脚步，下周的各样的计划，都求主你来看顾带领。这样的祷告会乃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愿神祝福。
好，谢谢牧师。
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
再见。